太子胤禛带着随从大步流星的走进了户部大堂。这太子一进门啊，就觉得这屋子里的味儿有点不对劲儿。还没等他说话呢，就有人上前诉苦告状了：“太子爷，我们是欠了国债，可是我们究竟那也是大清的官员呐，有罪当罚，不能这么作践我们呐。这样做，叫我们以后还有什么脸面见人呢？”太子听了这番话，再看看狼藉满地的呕吐物，似乎明白了什么，又似乎更糊涂了。什么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谁作践你们了？起来起来，好好说。十三阿哥印象一看这场面，忍不住笑了。哈哈，太子，你就别问他们了，这事儿是我办的。他们一个个在这哭穷叫苦，说是连顿饭都吃不上了。我让人在茶水里放了点药，让他们吐出来也好泄泄火。印祥的话还没说完呢，太子已经是勃然大怒了。他早就看出来了，这追还积欠的事儿没什么好结果，想趁早拔腿，免得招惹是非。今儿个他之所以来户部，就是为了贯彻还讨债的宗旨的，却不料来晚了一步，印祥把事儿闹大了。所以没等印祥把话说完，他就怒斥一声：“胡闹！印祥，你怎么能这么做呢？简直是昏聩至极。”
众位大人，我十三弟少年孟浪，律事不周，今天得罪了各位。不过他是奉旨办事儿，也是有难处的。各位看在我的薄面上，就不要计较了。各位所欠国库的银子，那是一定要还的，因为这是皇上的旨意。不过你们也都有难言之隐，不如这样吧，今天我和大家约定，咱们以十年为期全部清还，大家以为如何呀？这些欠债的官员们磨磨蹭蹭推脱耍赖，无非是要个三五年的宽限期，没想到太子一张嘴就许了十年。太子此话一出，是全场欢腾啊，欠债的官员们齐声高呼：“太子圣明，太子恩德，由太子为我们做主，奴才等肝脑涂地也要为太子分忧。”印祥听了这个气呀，好嘛，皇阿玛圣谕刚下，我和四哥施世伦一大帮人忙活了这么几年，如今让你太子轻轻这么一句话全给吹掉了。他们自己才要宽限五年，你可倒好，一下子就许了人家十年，这不等于是不让他们还了吗？啊，好人你太子全落了，骂名倒留给了我和四哥了。好好好，既然如此，我老十三不管了。想到这儿，印祥把袍袖啪的一甩，大步流星往外就走，却被太子把他给叫住了。印祥，你给我回来。这些个官员们个个都是人精，一看这个架势，谁还敢在这儿找钉子碰啊？太子既然已经许诺了十年还债，此时不走更待何时呢？一个个匆匆忙忙的磕头行礼，全都退出去了。太子胤禛转过身来要训斥印祥，可是一看印祥气得浑身颤抖，拉出架子要跟他较真了。太子心里也清楚，这十三弟呀，是个250的脾气，他这个差事又是奉了父皇的命令，要是把这个小老弟儿逼急喽，他上父皇那儿告上我一状，那可就麻烦了。所以他缓和了一下口气才说：“哎，十三弟呀，十三弟，你怎么能这么莽撞呢？看吧，哼，到不了明天，
这事儿就会轰动京师。那些个御史们鸡蛋里还想挑骨头呢，你这么一闹，那不等于是把带把的烧饼给了人家了吗？印祥白了他一眼，哼，我不怕，愿意怎么说怎么说，哈，愿意怎么闹那是他们的事儿。我痛心的是办砸了父皇交办的差事，太子你也瞧着吧，不出半年国库还得叫这帮人给倒腾空了，到那个时候看你怎么填这个坑，又怎么向父皇交代。
哎，老十三，至于这么严重吗？
你呀，都是让你四哥把你给宠坏了。
哼，太子，今儿个这事儿是我老十三一人的主意，该罚该打我一人顶着，不关四哥的事儿。你是太子，这大清的江山将来是你的，该怎么办好你就自个儿瞧着办吧。说完他把太子一个人扔在这儿，转身大步流星的走了。印祥怀着满腔悲愤晕晕乎乎的走出户部大堂，向施世伦等户部官员交代了一句，封印封库所有的账目都誊写清楚，造册子进城预览，即日起有什么事儿到我府上去问，我十三爷做事是从不反悔的。说完出门上马是飞驰而去。本来啊他想去见见父皇，说一说心中的郁闷的，可是来到西华门外一打听才知道，皇上自从上午和武丹一起出宫了，至今还没回来呢。
哦，父皇上午就出去了，那么就是说太子并没有见到皇上了。太子刚才在户部那一通发作，并非出自皇上的主意，而是太子自作主张了。
好啊，这么样的大事儿，太子一不请旨，二不和四哥和他老十三商量，一下子就往后推了十年，造成这前紧后松的局面。皇上要雷厉风行，一清到底，而太子却故意放松，把罪责全推在他老十三和施世伦身上，自己倒躲了清净，邀买了人心，还说是为了将来江山稳定。哎，这算什么道理啊？闹到如今这个局面，父皇不在，太子又把话说出去了，我要是干呢，是违了太子的指令，不干呢，自己落了骂名，还连累了施世伦等正直无私的一帮大臣们，还辜负了父皇的谆谆嘱托。父皇当着几位大臣的面亲口称我为拼命十三郎，可是我能跟太子拼命吗？四哥那里我已经有言在先，不能牵涉到他了，要保住他。如今这满肚子的冤屈又向谁去诉说呢？印祥是越想越生气，越想越伤心。忽然他想起了四哥给他的那张空白的台籍文书，既然公事办不成了，何不趁机去见见阿兰，了却了心头的这件夙愿呢？于是他便催马扬鞭来到了阿兰学艺卖唱的谪仙楼。这个谪仙楼啊，是八阿哥胤祀出钱办的一家青楼妓院，由任伯安经管。如今九爷让任伯安从江南采买的几十个妙龄女子正在这儿接受调教，准备进城八爷。青楼妓馆的王八头子们个个都是猴精奸贼，坑蒙拐骗，见风使舵，他们什么不会呀？此刻一见印祥来到面前，赶紧上前献殷勤。
哎呦喂，这不是十三爷吗？哎，奴才给您请安了，快，哎，您老请进，奴才叫人来给十三爷唱曲儿解闷儿。
印祥一边漫步往里走，一边问他，
哦，这不是八爷的戏班子吗？
怎么还接客呀？如果八爷要是知道了，你们还想要命吗？
王八头子满脸堆笑的说：“
回十三爷，今儿个咱们总管任爷来，才破了一回例。任爷还吩咐下来，说十三爷瞧上了咱们这儿的蓝姑娘，叫小的们小心伺候着十三爷呢。
也请这边坐，这边坐，您稍等，奴才这就去叫阿兰姑娘。”
印祥满腹疑虑地坐下来了。不一会儿，那个王八头子果然带着阿兰进来了。几年不见，这阿兰姑娘越发出落的水灵了，刀裁鬓角，刘海蓬松，眉目如画，步履轻盈。她手抱琵琶，款款地走上前来，给印祥施了一礼：“
奴婢阿兰，请十三爷吉安。”
印祥一听就明白了，这阿兰姑娘果然聪明，请安本来应该是说吉祥的，可是她却回避了十三爷名字里的这个祥字，说一声吉安。印祥日夜思念阿兰，如今见了面，听阿兰第一句话就说得这么得体，这么懂事，不由得心中一阵高兴，急忙摆了摆手说：“
免礼免礼，其实啊，你就是道个吉祥也没什么，吉祥的自然吉祥，不该吉祥的也没处去求。阿兰呐，自从那一天在刘八女庄上一别，十三爷着实惦记着你呢。
哎，怎么瞧你的气色不大好啊，是累了吗？哎，来来来，过来坐到爷身边来，让爷好好瞧瞧你。告诉你吧，爷今儿个来不是听你唱曲来的，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。”
阿兰警觉的往四下瞟了一眼，又急急忙忙的打断了印祥的话：“
十三爷，您老想听曲儿也好，不想听也好，奴婢既然来了，那是一定要唱给爷听的。”
好好好，爷就喜欢你这泼辣性子，别说唱曲儿了，你就是再泼我一身洗澡水，我也不会怪罪你的。
阿兰在桌旁坐下了，调了调琴弦，这就唱起来了。可是一曲儿还没唱完呢，却突然趴在桌上哭起来了。印祥不由大吃一惊，急忙上前问他：“
哎，阿兰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难道说是病了吗？或者是受了什么惊吓？”“
哎，我告诉你，今儿个爷给你带来了台籍文书，你看，只要在上面填上你的名字，你就是旗下的大姑奶奶了。”
一个汉人的卖唱女子突然之间被抬入了旗籍，入了满族，而且有希望被十三爷带回去安享荣华，那谁能不高兴呢？印祥觉得这个消息一告诉阿兰，他一定会欢喜的跳起来的。可是却不料阿兰突然抬起头来，正言正色地说：“
十三爷，请您放尊重点，奴婢身为贱籍，没有这个福分，您是贵人，也不必做这等有失身份的事情。您要是想听曲儿呢，不管奴婢有病没病，都得来伺候您。要说别的，奴婢不敢奉命。”
印祥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了。“
什么什么？阿兰，你说什么？你跟爷开的什么玩笑？”“
哼，玩笑？奴婢有那个胆子和十三爷您开玩笑吗？奴婢进八爷的戏班子之前已经许配了人家，当初人爷买我的时候说好了5年为期限，到了期限放我回去。十三爷身为皇子，也不能夺人之妻吧。”
印祥听了这话，简直如五雷轰顶一般呐，他正不知道如何回答呢， 门帘一挑，由打外边走进一个人来。这个人50岁上下的年纪，圆胖脸上带着假仁假义的微笑，扭着肥胖的身子走上前来，给印祥打工请安。奴才任伯安，恭请十三爷金安。印祥不由一愣，哦，这就是那个鼎鼎大名的任伯安呐。看这人相貌平平，气度一般，只不过是个京官衙门的普通书办，为什么有那么大的神通呢？六部衙门的大堂上他说一不二，王孙公子的府邸里他直出直入。印祥知道这个人神秘莫测，也不想多跟他废什么话，开口问道，
哦，
你就是任伯安？久闻大名啊，这位阿兰姑娘十三爷我看上了，想要给她赎身，你说说看要多少银子啊？任伯安满脸带笑，哎呦，十三爷，瞧您老把话说到哪儿去了，十三爷您是贵人，小的巴结还来不及呢，哪敢向您老要什么赎身银子啊？人哎，十三爷您只管领走，八爷那里啊，小人自会去说话的。印祥根本不吃他这一套，白了他一眼说，
不，
任伯安，在京城里你是混得开的光棍，十三爷的脾气你不会不知道，十三爷我从来不沾别人的便宜，别人嘛也休想沾我的光。哼，咱们今天是公买公卖，你报个数吧。任伯安赶紧又打了个签儿说，嘿呦，十三爷把话说到这个份上，我任伯安就是有10个脑袋也不敢再驳您的面子。实话实说，这阿兰姑娘卖身的银子呢是12两，加上这几年的教习费、梳妆费和伙食费，也赏给100两银子，那咱们就算是两清了。印祥还没来得及答话呢，阿兰却突然站起身来，怒声说：姓任的，你说的好轻巧啊，姑奶奶我是头插草标卖给你的人吗？是你想卖就卖的人吗？当初的文契还在我手里呢，告诉你，我们月户有月户的规矩，卖艺不卖身，十三爷想听曲儿，什么时候来我都伺候，要说别的你们休想，再唱上2年戏我还要回家完婚呢。任伯安不由把脸一沉，
放肆，反了你了，告诉你，任爷说的话你不听也得听，别说这里是京师，就是在苏州、杭州几百家月户，哪一个敢不听我任爷的吩咐？
这任伯安一翻脸，印祥看出来了，刚才的喜眉笑脸、谦恭卑顺，那全是假的，如今这一发脾气竟然这么歹毒阴险，圆胖的脸上透着阵阵杀气，令人见了不寒而栗。可是那位阿兰姑娘却并不害怕，她瞟了任伯安一眼，哼，你任爷势力再大，我阿兰就是不买你的账，姑奶奶我说不卖就不卖，你敢把姑奶奶我怎么样？听到这儿，印祥也火了，他呼的一下站起身来，好好好，爷今天算是长了见识了，人常说月户歌女最难交往，最没真心，我还不信这些话，今天我算开了眼界了，也看清了你阿兰的心了，行，算我十三爷从前瞎了眼，白为你操心了，原来你这么不识抬举，给脸不要。印祥说完 怒气冲冲的转身走了。他的身后传来了一声清脆的耳光和阿兰的哭声。不管是户部发生的大事也好，还是印祥在阿兰这里碰了钉子的私事也罢，康熙皇上全都不知道。这会儿啊，他正在和武丹一块儿散心解闷呢。在众多的老侍卫当中，武丹是仅剩下的一个身体健壮的人了。他本来啊是关东马贼出身，由于魏东亭的引荐，在康熙初年进宫当了侍卫。他本来啊姓姜，没有什么正经名字，只有个外号叫犟驴子。当年假朱三太子杨启隆在京城谋反的时候啊，为了保护皇上和皇后，犟驴子在皇宫内院奉皇后懿旨开了杀戒，也立下了汗马功劳。当时皇后亲口赐给他一个名字叫武丹。他对皇上的忠心，他的大胆，他的武艺，他的威望，除魏东亭之外，那可以说没人能比了。所以皇上派他做了广东提督。在魏东亭病重，穆子胥去世之后，武丹在康熙心目中的位置那是大大提高了。几十年的风风雨雨，多少次的磨难曲折，在他们君臣主仆之间可以说是结下了深厚的感情。这一次啊，武丹来北京，康熙高兴得不得了。如今他们都老了，老人自有老人们的话题。于是用过早膳，康熙就带着武丹出宫闲逛去了。他们想再回味一下当年微服私访的乐趣。可是万万没想到，刚刚出了宫门，康熙回头一看，得，尚书房大臣马齐和佟国维两个人也换了便衣从后边赶上来了。康熙轻轻拉了一下武丹的衣角，悄悄地说，武丹不好了，哼，瞧，让这两个奴才盯上咱们的梢喽。哎，如今呐，朕是越来越不自由了。哎，你说咱们今儿个上哪儿去溜达溜达呀？哎，对了，老八前几天向朕推荐了一个老道士，叫什么张德明，听说这个人很有点花里胡哨的本事呢，朕就让他做了白云观的观主。我看今儿个咱们就去白云观玩玩如何？一来呢是就地重游，二来嘛，哈哈，朕也想瞧瞧这个张德明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。